云彩飞扬。让每一朵云彩的生命牵引着你心灵的飞扬。美珍制作主持。云彩飞扬的好朋友平安，欢迎你按时收听由美珍为你主持的云彩飞扬这个节目。最近有听众朋友来电话告诉我他对我主持节目的感觉，他觉得美珍好像是一个好奇宝宝，常常会在节目当中对来宾们有一些很好奇的问题提出来，而刚好这些好奇的问题呢也正巧是听众朋友们想要问的问题。那美珍听到这样的感觉呢，真的心里面好开心哦。没有想到在制作这个节目的时候能够跟听众朋友心有灵犀，那种感觉真的很好。还有呢，有的听众朋友也告诉美珍说他很喜欢每一集节目的开始呢我所分享的小故事，因为这些小故事都很耐人寻味，常常在生活当中当听众朋友碰到一些事情的时候就会从这些小故事呢来做一些反省或者是一些提醒。听到听众朋友这样的回应真的让美珍觉得又开心，又觉得真的很意外。美珍其实真的很希望云彩飞扬这个节目的每一个环节每一个内容，包括所选择的歌曲音乐，都能够让这个节目使听众朋友呢听起来感受得到我的用心跟努力哦。当然也真的好希望你能够多多的给我指教以及建议，让云彩飞扬这个节目真的可以成为你心灵里的好朋友。在这里美珍要跟收音旁的好朋友分享一个我最近要读到的一个小故事。又要说故事了。有一天呢，有一个年轻人走过一条很偏僻的路，那听见好像是哭泣的声音，但是又没有办法可以辨认那是什么声音，只感觉到声音好像是从桥底下出来的。于是这位有好奇心的年轻人呢就走到桥底下去看一个究竟。当他走进桥边的时候那个声音就越来越大了，终于年轻人看到了答案。这是一幕令人感到很哀怜的情景哦。原来有一只大约只有2个月大的小狗狗躺卧在泥泞的河床上，在它头上有一道切痕，而且已经被污泥遮盖了。那小狗狗的前腿肿起来了，上面还被细细的绳子捆绑着。这个年轻人呢，他就动了恻隐之心，想要帮助那条小狗狗。那正当年轻人往前移动的时候，那个小狗啊就立刻停止哭叫，然后张牙舞爪的就咆哮着。但是这个年轻人没有放弃，他坐下来开始很温柔的跟这个小狗说话。那过了好些时间之后呢，那条小狗才停止咆哮。于是年轻人就慢慢的向前移动，终于他触摸到那条小狗，而且替小狗解开了绑在腿上的细绳子，然后又把小狗抱起来带回家去。就这样他细心地照料小狗的伤口，给它食物，给它水，还有预备了温暖的床。可是尽管是这样哦，每当他要接近小狗的时候，那条小狗仍旧会呲牙咧嘴地对那年轻人咆哮。但是故事中的这位年轻人还是没有放弃，就这样经过几个星期之后，年轻人仍然很耐心地照顾小狗。终于有一天，当他再一次接近小狗的时候，这条小狗竟然摇着它的尾巴跑向年轻人了。在这篇小故事的后面呢，有这么一句话写着，持续的爱与温柔赢得了终身的友谊和信任。另外还有一句圣经的金句呢，也接着说，我们行善不可丧志，若不灰心，到了时候就要收成。是一个不放弃的心智真的很重要，不过说来也很容易啦，可是在真实的生活当中，也许您不知道，真的有这么一群人，因着来自天父上帝的慈爱与恩典，他们也以一颗永远不放弃的心智，像一群在监狱里面服刑的朋友，主动伸出他们接纳和关怀的手。究竟在这样一个工作侍奉当中，他们是如何来看待这样子的一个工作呢？ 这中间又曾经遭遇到什么样的经历呢？今天晚上在节目当中，美珍为您邀请到的这一位特别来宾，他是在更生团契里面工作的简金莹先生。我想我们先在一段音乐之后，一起来听听简金莹先生的故事吧。亲爱的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当中呢，为您邀请了一位非常英俊潇洒，但是呢在工作上我相信待会我们可以一起来认识他在工作当中经历的简金莹先生。我们请简哥在节目当中跟听众朋友来打声招呼。
听众朋友大家好，终于轮到我讲话了。
对，
我是更生团契中途之家辅导简金莹，谢谢。
刚刚简哥说他是在更生团契中途之家的辅导工作
啊、
OK ，那能不能先请简哥跟我们介绍一下您自己个人的生活背景？您生长在一个什么样的家庭？
是，我小时候生长在基隆，是一个很贫穷的一般的家庭。
嗯哼，
那我在小时候因为受了教育不够，还有当时的文化背景，所以就不太喜欢去读书。但是我对球类蛮有兴趣的，
球类喜欢打球，
是
只要是球都喜欢打吗？
对，但曾经打错球
啊？怎么说？
因为在二十几年前曾经打过撞球哈，就开始误入歧途，就变坏了。
所以这有一段很长的故事啊。但是能不能稍稍谈一下？因为您刚才说您在更生团契的中途之家工作啊。更生团契是一个什么样的？我们在过去的节目当中也曾经邀请过一些更生人，或者是在更生团契里面有服侍的一些朋友。那不知道简哥，您可不可以给我们再一次给我们介绍一下，就是更生团契在台湾这样一块土地上，它担任的是一个什么样的角色？
更生团契根源于在民国69年，宜兰在宜兰监狱有一位典狱长，
是
叫陆国栋伯伯。他因为热衷于福音工作，
是
等他退休以后呢，他就在台北成立更生团契。更生团契的背景也很特殊，从过去的陆国栋典狱长到如今的黄明正牧师，都是警官学校毕业的。
这样子。那么我们也知道现在黄牧师他在更生团契里面做了许多的监狱工作，那这是我们知道，因为他在信仰上还有他对一些监狱里面的人有负担。可不可以也请简哥您就您个人的经历来跟我们谈谈？因为我们知道在面对监狱里面的人，他毕竟跟面对社会上的一般人不一样，因为监狱里面的人通常他们是因为犯了各样的错，然后接受一些刑罚来到监狱当中，他们可能带着许许多多的可能包括不平衡的心态，或者是受伤的心态。当然这当中也有一些人他是真正可以在里面悔改的一些人。可不可以请教一下简哥，您刚才说您在中途之家里面做辅导，能不能稍稍介绍一下中途之家又是一个什么样的角色？
中途之家就是中间他很糊涂一些人哈，他过去曾经犯了错，接受法律制裁，等他出来到社会上以后呢，他面对了一个很现实环境的这些遭遇。但是本来他在监狱里面就有接受福音的这些灌输，
是
然后他们出以后我们愿意接受他重新培养，也算是一个福音工作的一个辅导跟跟进。
是，那是不是这些人他们离开监狱之后，中途之家就承接了他们在帮助他们适应社会上的一些工作？那他们是怎么样在这中途之家来接受你们的帮助呢？
是的，因为过去犯过错的人他们心灵上有许多破碎，遭遇到许多一些人生的一些伤害， 跟悲戚的生活。
是。
那以他们来讲，要过一个新生活、新文化是很不容易的。
对。
所以我们着重于在心灵上的开发跟辅导。
嗯。
等他们在一般的个性、思想、观念到一个程度以后，我们才准予他们到外面工作。
嗯，那是不是在中途之家里面经过这样子一个帮助心灵的辅导，甚至于可能在一些你们会不会给予他们一些就业上面的一些帮助？
原则上在就业我们看是把它视为一个考验、
哦、
考验的一个社会的一个角力场。
是，
我们也原则上我们不参与这样的工作、
哦、
但是我们处于一个督导
是，
因为在工作任何一个环境，只要你愿意，你认真负责任，每一个工作都是一个机会、嗯、
是。那是不是这些人到中途之家，等于说他们就要必须要住在中途之家里面？
对，我们就朝夕相处。
是，大概要多久的时间你们才能确定说这样子的人他可以出去社会上的工作、嗯、
这个就攸关于他个人的一个内在的提升问题、
uh-huh.
和他改变的一个过程跟程度。如果我们就算一个评审委员一样、
嗯、
就视他们的表现还有一个改变的一个落差。
嗯，那从您开始担任中途之家这样的工作一直到今天，这个在中途之家里面出去能够很适应社会工作的这些受刑人，就是应该说是更生人啊、哦、他们的比例上是不是高不高？
这个比例大家都很有兴趣、嗯、
对，
我可以趁这个用这个媒体跟各位听众朋友来做一个基本上的一个解释。比例越低它是 越认真
哦，真的。
嗯，表示那个量来了有没有？
嗯，
量多的时候啊，然后这个比例啊自然而然啊就会被量盖过去。
嗯，
所以比例就降低。
嗯哼，
所以你如果听到说比例，但低也不能低到一个程度啊。
对对对。
比如说晨曦会啊、主爱之家、牧恩之家、仰望福音之家，他如果是百分之十的话，你要拍掌。
哦，对，这真的是不容易的一件工作。那因为在做这样的一个辅导的工作，他等于算在社会上也是一个帮助政府一起来培育，应该是说辅导这些受刑人离开这个监牢之后能够很快的适应到社会上的工作、嗯、那不知道简哥您自己担任这么多年工作以后，您对这样的工作的期许是什么？
我期许这个工作能够有更多的人投入，因为在一般社会族群跟一个专业里面，大部分都是在一个学以致用，就是在一般性的辅导功能上发挥、
嗯、
真正的要用心投入与他们生活在一起的，就是很难去找寻的、
嗯、
所以盼望说有无论是义工或者全时间的这些有心的人呢、
嗯、
能够投入跟他们在一起
啊、哦。那说到这里我就很好奇了一个问题，想请问简哥，就是说对于这样子一需要的这样子一些同工，你们有没有什么特别的条件？
我是个人发觉哈、
嗯，
也认为必要的条件就是他愿意做、
uh-huh、
因为这是一个真枪实弹，可以从磨练当中人与人相处之间可以建立起一个经验的累积，
嗯，
最后就带给别人一个好处。
是是是，当我在想到今天要介绍更生团契的工作，以及简哥他来到节目当中要跟我们分享他自己在这样一个更生人的一个工作上面的一个意义的时候，我就想到他有点像是在黑夜里面的萤火虫。其实常常感觉上灯那个光不一定非常的非常的亮，可是却能够在黑夜里面带领许许多多的人看见光，然后走对道路。好，我们谈到这里呢，先休息一会儿，我们来听一首伊能静所演唱的《萤火虫》。在歌曲之后，我们要进入到今天简哥他的生命故事。
萤火虫，萤火虫慢慢飞。
听过了好听的歌曲《萤火虫》之后呢，我们要来认识今天节目当中的扮演在社会上扮演萤火虫这个角色的简静莹简哥他的故事了。刚刚在音乐当中呢，简哥告诉我说，事实上他自己之所以能够投入到福音的工作，投入到用中途之家来辅导这些受刑人，应该说是更生人重新进入到社会，其实在他生命当中也曾经有过这么一段过程，就是他也是可以算是更生人哦。
对，是。
对，那可不可以请简哥就简单跟我们谈一下，您当初是在一个什么样情况之下接触到这样子的福音？
是的，刚之前主持人有访问到我过去的家庭背景，我曾经说过我曾经打错球所以学坏了。我也曾经在监狱里面待过将近有五年的时间，是一个就算一个重刑犯，若不是民国77年跟80年有减刑的话，我可能会服刑更久。但是我觉得我是一个 很有福气的人，因为我在监狱里面接受到一个接受到福音，所以性情上就慢慢改变了。
刚才有也跟简哥谈到说，我以为简哥在监狱里面服刑的时候接触到福音也是透过更生团契，可是简哥说不是，只是因为一个单张的扇子啊，所以可以请简哥跟我们谈谈这个过程。
当时宗教教化在监所里面还没有被开放，所以要看到圣经听福音是很困难。那当时我就带着一个那种需要，我一般失去自由的一些人哈，那心中都渴望说，能够跟外界有一些更多的联络。那有一天我就在天气热，我就拿一把扇子在扇凉。忽然我看到那把扇子啊，是基督教南京东路芥菜总会所赠送的。我那时候很奇怪，我就精神就一振啊，我就在扇子面前就当场决志哈，做一个基督徒。
哦，真的，你是当时就是决定说，哦，我要做一个基督徒。
也是。
但是在做基督徒之后，在监狱里面，是不是有这样子，比如说基督徒的一些牧长或者是所谓的朋友，给予你一些帮助，让你认识这个信仰呢？
是完全没有，
完全没有。
而且不但没有，而且会遭受到许多受刑朋友的这些嘲笑啦，指指点点啦，在那里变成一个稀有动物一样。
那会不会因为这样子就觉得，哦，那我不要做基督徒了，免得得不到认同，反而被排挤或被讥笑呢？
这故事好像一个很嫌疑的一个剧本一样。我不晓得那个力量从何而来，能够持续将近4到5年的时间都没有改变，在我心中，我永远在等候。当我接受到这一把扇子的时候，我愿意等候我所接受的信仰。
那这样子时间大概持续，你说在4、5年的时间中，没有办法得到从外面给予你的一些帮助，就是只能不断告诉自己是基督徒。您请问那几年当中，你是不是也会常常跟上帝祷告呢？
祷告，完全不会，
不会。
后来等到最后，我心也焦急了。我就在我们工厂找到一本圣经哦，对，红皮圣经。
是，
我就读了，把他花了3个月的时间把圣经读完。
哦，这样子。
我发觉我读了3个月以后，我什么都不懂。事实上，我真的不是在看圣经了，我是在找耶稣。因为看到，圣经里面的福音书哈，一开始就记载耶稣的脚踪，他的生平故事。我就是在找耶稣这两个字，我读到耶稣这两个字啊，心中就雀跃。
这是一个很特别的一个感受啊。那后来又是在什么样情况之下，你接触到更生团契这样子的一个？
完全是我主动。除了这个扇子的一个地址之外呢，后来就找到一本宇宙光。宇宙光，我就看到一篇报道，有关陈锡惠、刘平和牧师的这些福音戒毒工作的经过。所以我就按图所记呢，我就写信给刘明和。刘明和牧师就把我信转给更生团契，更生团契就把圣经跟福音单章寄给我的时候，那个时候我已经假释了。
假释了，
就一个礼拜以后我就假释了。
所以你是在假释之前你收到了圣经，收到了单章。
对，
那假释之后呢？假释之后您自己变成说您自己要去面对这个社会，你要离开你原来的寓所的这边过去这一段不自由的生活，重新去面对新的生活的时候，你又是怎么样去跟这个更生团契有这样一个接触这过程？
当在狱内的时候啊，心中那种火热哈，没有因着说我已经出监了，到狱外了，到墙外了，我就会因为工作影响了，或者生活影响，完全没有。当我出监的时候，隔天是礼拜天嘛，我就主动去教会，直到现在已经9年多了。
那当时您去的第一个教会，也是今天一直在那边的教会吗？
没有，
没有。
一般一个更生人的一个心思他的一个里面的一个生命的一个 构造哈，
嗯，
它比较属于那种会不会说指定到一个地点去接受学习，
哦，
他会在他的脑海里面他会有产生无数的那个疑问，
哦，
因为这是一个最主要是一个反映出那种人格，哦嗯，跟心灵不健康的，
哦，
一个暴露而已。
是，那你在参加聚会之后又是怎么样去进到根生团契的这样一个团队？
根生团契是我接受这个信仰5年以后，
嗯，
等到我各方面都已经慢慢成型了，那个时候我本来就对还没有到根生团契的时候就对这些根生人就特别的有那种心，哦，想去接纳他们，
嗯，哦，这样子，嗯，是不是因为你自己本身也曾经经历过那一段路程，
就是，
所以更能够体会他们的需要，
英雄惜英雄嘛。
嗯，哦，对，好，那现在谈一下，就是说 OK， 那您后来就有机会接触到根生团契，那进入根生团契之后呢，您是怎么样开始有一个动机，您刚才说除了是英雄惜英雄这样子一个理念，你想要透过这样一个工作来帮助他们，但是在这个过程里面有没有碰到一些困难，嗯，适应的问题？
对，这个工作是一个没有你的私生活的工作。
嗯，怎么说呢？
因为我是大部分时间都单打独斗，
哦，
因为我们一些同工比较少，
嗯
嗯，几乎都我一个人来做起，甚至于刚刚成立的时候我们连家具都没有。
你说中途之家刚成立的时候，
嗯，你必须绞尽脑汁知道哪个地方有搬家，
嗯，
然后你帮他搬家，他给你一些东西，
嗯，
但是很巧合的，当我们成立的时候啊，需要搬家的地方特别多，
哦，
那我亲身要赴那个战场了，
嗯，
我不是说用指挥的，我是本身参与，
卷起袖子，
那教会有一些会友，他们需要搬家，
啊，
那会给我们一些东西，这样，
哦，这样子。嗯，那在您进入那个根生团契这样一个服事团队的时候，您最先接触到的是一个什么样的工作？
团队是吧？
嗯，对，就是您进入到这个团队的时候，
哎，完全是那个从那种不懂哈，哦
嗯，
没有经验，而且也，所以我刚刚特别提到说，哎，只要愿意的人啊，他就是一个经验者。
嗯嗯嗯。
因为这种工作很特殊，不是凭那种专业，哦，专业是一个工具，
是，
但是工具必须要付诸于行动，
嗯，
真正能够来跑开人的心的时候，啊，是一个面对面的一个接触。
是，那您最先接触的是在那边是做什么样的工作？
首先我先从到监狱里面福音布道为首要了，
哦，
从那边就吸取到一个经验，所以我常常对别人讲说我有两个师父了，第一个师父就是上帝，
嗯，
第二个师父就是这些根生人，
哦，这样子，
从他们的身上我扎取了许多的这些好的题材啊，在课本上找不到的，
嗯，
也从那种一些许多领域里面啊，你追随不到，所以唯有啊，借着跟他们生活在一起，好像你缴学费一样。
嗯，
你学费缴了，他就无条件教你了。
是，您刚才说您在根生团契里面最先做的工作就是跟着一起到监狱里面去工作。那当时您做的工作是不是就是像分享见证啦？你有没有机会真的去接触跟他们谈到有关信仰的问题？
那是绝对接触的。
嗯，
但是我还是真的是知道在监狱里面我们所做的有限啊，
哦，
现在这个工作让我们看到是意外的发展，
哦，
他们出监以后才是一个真正的那种掌握。
是是是，我想听到这里真的觉得这个工作的确不容易啊，而且我相信在这样的过程当中会碰到许许多多的困难，我们也知道以信仰来帮助这些受刑人能够有机会知道自己在上帝的眼中的生命价值仍然是很宝贵的，需要花上很多的心力，需要花上很多的耐心，怎么样帮助他们把过去一些扭曲的一些观念或者对这社会对自己的一些价值观重新扭转回来，是一件真的需要有真正的爱 除了有愿做的心，我想也要有一份能够不放弃的爱，就像刚才美珍在一开始所分享的那个不放弃的心也很重要啊。好，我们先听到这里，休息一会儿呢，在一首《日光之下》这首诗歌之后呢，我们继续来听啊，简大哥跟我们分享他的工作，他的故事。
在日光之下的劳碌有什么益处呢？一代过去，一代又来，地却永远长存。日头出来，日头落下，即归所出之地。风往南刮，又向北转，不住地旋转，而且返回转行原道。岂有一件事人能指着说这是新的？已过的世代无人纪念，将来的世代后来的人也不纪念。然而上帝从始至终的作为人不能参透，上帝造万物各按其时成为美好，又将永生安置在世人心里。上帝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节目是《云彩飞扬》，欢迎你在星期天的晚上跟我们一起来分享《云彩》里面的一些真实故事。今天的节目当中呢，跟我们分享他自己生命故事的这位特别来宾，他是简金银先生，曾经也是一位更生人，后来因着在监狱里面有一次偶然的机会接触到了福音，以至于影响到他未来在人生的道路上面跟耶稣基督结下了不解之缘，甚至于愿意用他自己的生命来服侍许许多多正在走在跟他曾经相同的路上的这些受刑人。我想这是一个不容易的服侍啊，因为从刚才音乐当中呢，我私底下跟简哥来分享，他就说在中途之家有3年7个月的时间，
是
您一个人在做辅导的工作。那这个中途之家到现在有4年的时间了，从开始
有3年7个月，
三年七个月，
其中有差不多2年多是我自己一个人默默耕耘，
是有2年多的时间是一个人做。那从开始到现在，陆陆续续有58个人在这当中接受辅导。那真是一件不容易的工作。那因此在这里我就有一个很好奇的问题，因为虽然您自己是在监狱里面接受到福音，您自己的生命有一点有个被改变、被更新，但是。这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确据让你相信福音真的能够改变这些人的生命，能真的能够帮助这些人从他们过去的一些不管是扭曲或者是一些罪恶当中的生活重新可以有一个新的开始？
当然这要从一个信仰的中心啊，就是圣经里面去看到别人和我们个人，因为在接受这样一个信仰里面所引发的这些一个生命的一个变革，我们是已经清楚知道这样一个福音是一个救恩啊，
是
因为这些受刑朋友他们不是偶然性的犯罪，他们本来就有一个潜在性的一个犯罪的一个性格，那如果没有经过一个心灵上的改造啊，真正的改造来逾越超越他们过去的那种旧有的形态，一个人要改变真的是很困难。我们看到很多人改变都是因为年龄的关系，
是
因为你已经越来越衰老了，已经没有本钱了，你就放弃犯罪的那种生涯哈，这是一个事实。
所以因此您觉得要改变人的生命，必须从心灵里面先来改造。
是，
那福音是能够帮助人从里面开始来改变的一个力量。是这样子的吗？
是绝对的
啊。好，那现在我想就要有一个好奇的问题想请教简哥，就是您从更生团契里面的侍奉，本来是跟着这些一些同工们到监狱里面去接触这些受刑人，后来您就转到中途之家来担任辅导的工作了。您记不记得您第一次接到的辅导个案是一个什么样的经过？当时的心态。
第一个个案我完全在没有心灵上的准备下，就是租房子第一天那个个案就进来了，而且个案很特别的，特别就是说，因为他有一个帮派的一个辈分，那个时候在我心理上，我如何去辅导他，对我产生了许多的一些挣扎哈，那是很现实的。那这位先生呢，他就是过去电影有放映那个18铜人哦，他就是那里面的那个铜人那个胖子
当过演员，
当过演员也当过制片那从他在监狱里面，因为在服刑的时候太太跟他离婚，而他回去的时候当然他们家庭不会接纳他嘛，所以他在监狱的时候就想自杀，自杀2次就没有成功。那如今来让我们觉得很庆幸了，就因为他住在中途之家，后来就在信仰里面就有付出了许多的代价，然后本身就慢慢改变。当他改变的时候，他太太也会起疑问，因为他过去是演员嘛，他太太以为他是在演戏啊，他太太就在观察哈。有观察之后呢，他太太进入这个戏剧一个剧本里面呢，就跟他去教会了
这样子。
后来他太太就跟他在2年前受洗
哦，这样子，
而且
又重新
再结婚
结合了，
所以他们是新婚，虽然快60岁了。
哦，这样子，您这一路上陪他大概走了多少时间？
一路上陪他也是一个关键的。什么叫关键呢？就是说，当一个初一的朋友，他初一的环境跟朋友那种接触性，刚刚初一的那个进入社会那个接触性，就是一个关键。
是，那大概多少时间您跟他在一起呢？这段时间
3个月，
三个月的时间，
三个月已经打破了他的一些里面一些很刚硬的那种一些心。
那听您这样说，就是说当刚开始您要接触他的时候，他是很防卫的。
防卫也没有说很防卫了，因为他本身有点绝望，而且他一定对这个信仰一定是一个半信半疑嘛，这是一个正常的一个初信者的一个心态。那如果让他看到他是有盼望的，如果让他看到他目前这个环境还有他所接受的福音能够抚平他的伤痕，因为他们一般人不会说想得太远，你最起码把我目前的问题把我解决掉。
对对对，那您当时是怎么样来陪伴他走这条路的？
我说我不会啊，所以说做的人才是人才。我也不会啊。我就陪他，他掉眼泪就跟他掉啊，他高兴就跟他欢喜啊。就是陪一个人走了，走出他的阴霾而已。
那几乎是每天都跟他在一起。
对。
哦，那这是一个不容易的事。那当然这个结果一定是让你觉得好欣慰哦，因为看见这个果实，这个人的生命好像一个果实一样成熟了，然后他愿意在基督信仰里面有一个新的生命的开始。那在这样的过程里面，有没有一些遭遇曾经让你觉得你想放弃？因为您说您过去是2年的时间一个人在做，在这2年过程里面，您刚才在音乐当中告诉我们说，其实你要做的工作就是每天听他们丢垃圾给你，每天听他们说一些不是非常积极的，甚至是非常灰色非常消极的话。那您这段过程里面有没有曾经说我放弃好了，我不要做了，有没有这样的念头发生过？
一般来讲要进入中途之家，他的背景就是一个单亲家庭，或者家庭失去温暖，或者被拒绝，那你跟他们相处在一起的时候，他们会把他们里面的那一套会丢给你，那你每天所接招的就是一些不太没有营养没有造就也没有一些好的那种话题难免在你的生活上会被他们感染。但是我觉得上帝很奇妙，上帝呼召我就特别特别对他们有耐心。这3年7个月来我从来没有发过脾气，而且对他们很有耐心，像我对我太太就没有耐心，偏偏对他们很有耐心。
是，
所以我从来没有想过说我要停止，这是没有想过，但以后会不会停止我，很难讲。
看上帝的带领了哈。那在这过程当中陪这些人走的时候，是不是你每天常常除了听他们说，您是不是也会陪他们一起读圣经啦，陪他们一起祷告这样子？
是，最大的欣慰就看到一个人改变，一个人改变不是说他跟他比，乃是他本来是什么样式的人，他接受福音以后，他活出什么新的色彩，所以我们是一个很柔性而且不会有压力的情况下做这样的生活管理。
我们听到这里真的觉得是这个工作是不容易做。当然如果收音机旁的听众朋友您觉得您也一样对这样子一个更生人的工作很有负担，真的欢迎你跟更生团契来联络，把你的意愿表达。我相信上帝可以透过特别是基督徒朋友来帮助这些更生人，使他们能够在新的道路上面能够走得好，走得稳，走得更稳健一点。好，听到这里呢，我们再来听一首诗歌。这首诗歌是由天韵诗班所演唱的《一件礼物》。歌曲之后我们要请简哥来跟收音机旁听众朋友做一句祝福的话了。
收到没有？眼睛看不到。
在每一个人的生命当中，最好的礼物就是人子主耶稣。在主耶稣的手中有完全的赦免，完全的宽恕，也有完全的爱。那么今天在节目当中，我们邀请到的是简金莹简哥，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分享他目前在根生团契的服事。他目前是中途之家的辅导，知道这是一个非常艰辛的工作，但是能够就像简哥刚才说的，能够看到一些人的生命被改变，那就是最大的成就，也是他最大最大的安慰。在节目的最后呢，我想请简哥来跟收音机旁的一些朋友来说一些祝福的话，就是按照以往的惯例了啊，就是收音机旁的听众朋友呢，在陪伴我们将近一个小时的时间之后呢，我们希望来宾们也能够就他自己的经历，以及他在基督信仰里面曾经走过这段路程，曾经得到的一些祝福，一些美好的一个改变，能够也来鼓励收音机旁的听众朋友，也许您是基督徒，那么希望您透过简哥他的分享能够得到更深刻的激励。那如果您今天偶然听到云彩飞扬这个节目，您觉得哎呀，这样一个生命见证的故事很特别，那我也希望简哥的祝福能够帮助你在今天节目之后呢，让你的生命可以有一个新的开始。那么我们就请简哥在节目的最后跟收音机旁的听众朋友来说一些您祝福跟勉励的话。
各位听众朋友，这是一个美好的时刻，能够借着祝福来邀请你进入一个人生上一个美好的一个改变跟开始。你可知道坐在你的面前目前在发生的，他过去曾经是一个杀人犯吗？他是要受过法律制裁，而且他一生可能就是处在一个绝望里面，但是他走出来的，他不但没有伤痕，也没有伤害。他不但是对过去能够因悔改来到上帝的面前来得着一个新生命，他更恳求也借着耶稣的名来呼应你的心。各位朋友，生病的人他需要医生，寒冷的人他需要温暖，失望的人他渴切盼望，受伤的人他需要医治。也许你在一个不同的一个遭遇里面，也许你心中有许多的空虚，有许多的需要来填满 你的心腹，这个时候我要将耶稣基督的祝福来呼召你的心，让你走出来，也让你的心能够敞开来接受这一件最好的礼物，能够让你享受永恒，能够让你忘掉过去。愿上帝祝福你。
是，真的谢谢简哥在节目的最后用他最恳切的话来祝福收音机旁的听众朋友。那美珍也真的在这里呢要特别的呼吁收音机旁，如果您是基督徒的朋友呢，希望您多多关心更生团契的服事。如果您愿意的话好不好，我们也可以在神的面前来做一个祷告，如果上帝许可的话，真的让我们有机会也能够参与到更生团契的侍奉。刚刚简哥说只要有愿做的心就够了，圣经上也说人若有愿做的心就蒙悦纳。那不管我们有没有这方面的专业知识，当然很重要，但是如果有愿做的心，相信上帝会在工作在这样的一个服事当中帮助我们可以做得好，而且能够真正的帮助许许多多曾经走错过道路的人再回到耶稣的面前。正如美珍常常在想的，人在这一生当中总要走得好，走得稳，走得有盼望，走得有信心。因此好不好，基督徒朋友们，我们都为更生团契这样一个服事来祷告，特别也为简哥祷告知道他在中途之家的服事真的非常的辛苦。那么今天节目已经近尾声了，美珍在这里谢谢简哥在节目当中跟我们分享他的过去以及他的现在，他曾经的失败，还有他现在在神面前一个新的一个服事，甚至可以帮助许许多多的人走出阴霾，活出生命的色彩。那么在节目的最后，美珍还是要提醒收音机旁的听众朋友，欢迎你来信或者是来电话跟我们索取今天节目当中的节目卡带，欢迎希望这样的节目卡带能够成为你跟朋友分享或者是您祝福朋友的一个小小的礼物。有人如果能够因着这个卡带的生命被改变，我相信这是上帝所喜悦的。好，那如果您要来信的话呢，请寄到台北邮政44-80号信箱，台北邮政44-80号信箱。如果您是用电话跟我联络也可以，请拨02-2754-1144 02-2754-1144。另外我们还有一个机会呢，就是可以开放给有传真机的这些听众朋友，您可以传真给我们您的心里的感受以及您的需要。那么您传真的电话是02-2755-782202-2755-7822。希望这些资料都能够成为你跟我成为好朋友的管道。好，今天节目的最后呢，美珍要在这里诚心诚意的祝福每一位收音机旁的好朋友，希望你在未来的一个礼拜里面，在每一天里面喜乐多多，信心多多，更盼望今晚你有个美好的梦。好，再见咯。
晚安。心是良药，希望总是